亲爱的家人，大家好。我那个再介绍一下哈，就是刚刚讲到 Mypico 的这个特会哈，这个但以理书，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哈。因为我想大家现在看到现在的局势，都可以知道，现在实在是一个环境会有很大震动的时候。好，那神跟 Mypico 讲，就是说但以理呢是禁食21天来领受我天上所要给他的启示，所以你们也要这样子的禁食哈。所以他带着 IHOP 的人哈，他们的那里的弟兄姊妹，他们有21天禁食，要领受神要借着但以理书启示我们这个末世的人哈。这样，那所以这一次来他。从第7章开始，那但以理书里面4个意象是最难解释的，可是却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跟我们末世非常有关系，他要逐节的来解释，所以非常宝贵，是跟你我都有关系的。所以请大家好好的把握机会，预备心来参加。好，那另外，跟大家介绍一下。上次我讲到一个阿国，记不记得被翻转的男孩？哈，记不记得我讲阿国？阿国就是说，他记得的举手一下。哦，好，谢谢哈。我讲到他是一个他爸爸最头痛，几个孩子里面最头痛的一个孩子。可是后来他怎么样？因着要带敬拜啊，他在那祷告哦，后来就开始。越祷告，后来神怎么样来临到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后来吸引他开始起来啊，每天晚上这样来敬拜神哈，以至于他生命很大的改变。一个21岁的男孩，现在神一直使用他在台湾哈，就是去带领一些特会哈，去一些教会。去翻转，他自己被翻转，以至于他也翻转很多的青年人。那我觉得这本书很宝贵。好，他讲的语句里面讲的语句都就是我们青年人看的，就是很心有戚戚焉哈，就是这个口气语气都是一样的哈，很宝贵。很新鲜很精彩的一本书，我盼望我们当中你读得懂国语的青年人，欢迎你们都去买一本来看。好，我特别请书房进这一本书。好，那另外呢介绍一下，在11月16号好，我会在台湾7星中会，好，长老会的7星中会，那他们邀请我去讲这个如何使你的孩子卓越。好，所以11月16号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在台北的和平教会。好，那这个就是在我里面一直很大的负担是对下一代。好，从儿童到这个这些社青，这些青年人，我里面都有很大的负担。好，所以要去讲这个如何使你的孩子卓越。如果你有认识你在台湾的亲戚朋友，好，他们有小孩的，好，或者有孙子的，都鼓励他们可以去参加。11月16号可以在这个看网站报名，或者这个地方我们会贴这个在外面。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8章。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19节。
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还有20节。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谢谢。这里讲到耶稣跟他们说，好，跟谁说？11个门徒，
好，这十一个 门徒呢，耶稣跟他们说，说十九节说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然后说我吩咐你们的你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如果你是这十一个门徒，你会觉得怎么样啊？这怎么可能，对不对？这怎么可能？你现在来看是不是也觉得这十一个门徒是什么样的光景？在当时啊，是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都怎样？都逃离开耶稣了，都很胆小的。好，即使在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耶稣行神迹，好，看耶稣叫死人复活，好，看耶稣旅海，好，五饼二鱼可以这样喂饱五千人，还鱼还剩下十二篮。他们看这么多的神迹，可当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很就完全活在天然人的反应，对不对？逃啊，对不对？好，就是逃啊。好，那耶稣居然对这十一个门徒说，而且你知道耶稣跟这十一个门徒约定在哪里？在山上哈。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他说然而还有人疑惑。所以这十一个人里面还有人在疑惑。好，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把福音传到万民？有没有办法？他说凡我所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没有可能？十一个这样子的人有没有办法使万民来做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可能？你头脑怎么样都通不过，怎么样都通不过。好，那可是呢，有没有成就？有没有成就？耶稣给他们的使命有没有成就？大声一点啊，有有，我们都是其中受惠的嘛，对不对？福音真的传到万民，福音真的传到地极，福音真的传到那些食人族，包括那些食人族最野蛮最凶暴的人当中，这十一个人做了不可能的事情。耶稣说你们要去，耶稣们就说他说你们只要去就对了，你们只要去，然后呢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跟他们讲，我就会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凡事都可能。好，那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四福音，接着你就看使徒行传，就发现哇，这十一个人摇身一变，变了，完全变了，变了另外的十一个人了，是不是？这就是神的大能，这就是神的大能。好，所以说历世历代，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历世历代的宣教士，每一个人所做的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都是不可能的事。包括我到现在为止，从我出来服侍主到现在为止，我所做的事也是不可能的事，也是不可能的事。好，这个从小就最讨厌作文的，好，结果现在居然讲了这么多的道，还有那么多的书籍。虽然不是我写出来的，可是他们是把我的奖章就是去誊录出来，好，然后我再做最后的改稿，就这样子。我只是说神要神的儿女，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不知道你是谁？神要借着你所做的是不可能的事，神要你所做的是一个极大的事，极大事，可是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你来一直与神同在，在约翰福音15章那里，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 你们要你们我是葡萄树，重要的是这个葡萄树。他说你们是枝子，好，那枝子只要藏在葡萄树上，只要这样一直连于葡萄树上，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就会多结果子，你们就会多结果子，只要你们来连于葡萄树上。所以不在乎你学历怎么样，不在乎你的口才如何，好，不在乎你的家庭背景如何，不在乎你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在乎你要来连于神。我相信我们当中，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接受耶稣住到我们里面，住在我里面的这一位神是有大能的，你只要一直来连于他，就是凡事来仰望他，问他，好，那神就会借着你做极大的事情。有一位叫刘明和，你们认识的请举手。好，谢谢。好，这位刘明和呢，他是一个就是毒瘾哈。而且混帮派，跟那个黑道的，好，就是杀来杀去。然后他这个毒瘾到一个地步，怎么样都戒不掉。他妈妈是个传道人，妈妈很爱他，好，他也知道这个这样一直吸毒不好，所以他到一个地步，他说：“妈妈，你把我关起来好了，好，我只要关起来，让我不要再跑出去吸毒。”好，结果他妈把他关起来呢，他毒瘾一发作，又把那个木头又把它撑开来，然后又逃出去再去吸毒。可是后来他在一个在香港，后来就是借着福音，他戒了毒。戒了毒呢，那个上次来我们当中的林志平哈林哥呢，就请他来台湾做个见证。做他这个戒毒的见证，他做完见证以后，林哥就跟他讲说：“哎呀，刘明和弟兄啊，我们台湾哈也有很多毒品的问题哈，你要不要来台湾设立这个福音戒毒啊？哈，设立福音戒毒中心，哈，就只是这样跟他讲一下啊，在这个1983年。”好，那跟他讲这样，好，说你在香港戒毒成功了，你要不要来台湾这样好设立这个福音戒毒中心。隔一年1984年，刘明和就带着他的这个新婚的妻子就来到台湾。好，来台湾呢，他就开始办福音戒毒中心。好，他们两个夫妻两个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一听到一个需要，说哦，台湾也很多毒品，很多人在吸毒，很需要福音，需要神福音的大能来释放他们。他们夫妻就来了，好，就1984年来，好，然后不靠药物，只靠耶稣，不靠药物，只靠耶稣来帮助人戒毒，好，就这样。到现在他已经成立了13个工作站。你说一个混帮派混得很厉害，杀来杀去仇恨，好，然后呢又吸毒到无法自拔的人，有没有用途？有没有？在人看是没有用途，对不对？在人看一生是没有盼望。可是当他一向着耶稣归正，跟耶稣对齐以后，哇，然后当他听到一个呼召，听到一个需要，他愿意就这样踏出去而已。你想想看嘛，一个只是戒毒成功而已，也还没有读什么神学啊，被训练啊，也没有什么这样子的。而且过去混帮派，你想嘛，功课啦，这些也都是，就是你可以了解嘛，哈。可是神就可以使用他，成为成立13个工作站。好，那他们甚至有一个后来派来美国，那这个人 他们派来美国设立这个福音戒毒的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呢，也是因为吸毒被关了好多次，被关了好多年。好，然后他来这边，这个湾区哈，要设立福音戒毒哈。你知道，他拿到绿卡，他根本就只有小学有没有毕业都不知道，怎么拿到绿卡？就是因为他被关很多次，因为吸毒被关很多次，然后呢，这个政府就颁给他绿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一切不可能就是可以变为可能。你要知道，只要你信耶稣，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就要知道，你摇身一变，你身份地位不一样了。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女儿，神要借着你是要做大事的。你告诉旁边的人说，神要借着我做大事，神也要借着你做大事。神要借着我们做大事，真的，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所以做神的儿女，你今天信了耶稣，你来到神的家，你的心思意念要改变，你要知道你的身份不一样，你不要再被你过去所做的一切的大烂事，所有的失败，人家所对你的眼光，人家对你所贴的标签，被这些所捆绑住了。你一定要知道，神要借着你做大事。我在很多年前哈，我在新竹服事，然后呢，有一天哈，那这个就是我的属灵儿子，他的妈妈哈，把他呢就送到新竹来，哈，就跟我讲说，你救救这个孩子哈，那这个孩子当初就是15岁。15岁到我那边以后呢，好，那我们就带他信主，好，带他信主以后，然后我就跟他讲哈，说你每一次放学回来哈，先不要做功课，先有半个小时好来跟神祷告。好，那感谢主，他这个听进去了。他也不是每样都那么听话的，可是这个他听进去，他真的是放学回来就先半小时在那里跟神祷告啊，好，跟神亲近这样。然后到17岁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儿童主日学齁，没有老师齁，很需要老师，你愿不愿意去教儿童主日学？那时候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大概不到10个孩子齁，那他就说好，他就愿意这样齁。那事实上他也不知道怎么教，你想嘛，他才刚信主，就是这么2年而已。好，那他就开始教这个儿童主日学。好，那教呢，那时候都有教材给他们的。好，那教就没想到到现在，就是说到现在，他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好，他当完兵以后，他就想他是不是要开始教青少年哈，升级。他说他祷告，神都不给他，神都不回答他，哈，不回答他，也不开道路，所以他就继续忠心的在服侍小孩子，继续在教儿童。哈，那到现在呢，神真的在儿童的这个领域上大大的在使用他。好，他带了很多的孩子认识神，被圣灵充满，甚至带了很多这个智障的孩子哈，就是有一些过动儿啦哈，情绪障碍啦哈，自闭症啦哈，有很多各种的问题的哈，这样的孩子认识神，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这些孩子改变。以至于到现在，后来呢，到这个2011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我们的训练中心，我们训练中心就请他在那边教孩子哈，教在训练中心那请他教。那后来就说我们就开始有了一个儿童组日学老师的训练班，那他去教，哇，居然很多那个儿童组日学的校长啊，一些大教会的校长啊，都来上这个课。好，然后来上课以后，他越教圣灵就一步步的引导他，圣灵就开始跟他讲，好，就说你不只教小孩子，好，要开始教青少年，好，所以他就开始，他就问我，好，说要开始有这个儿少领袖培训啊。怎么样，好不好？我说好啊，我对孩子也是很有负担的哈，所以就开始有了这个儿少领袖培训营这样哈。那开始有这个儿少领袖的培训营，就叫小先锋，好，小先锋，还要训练出这些孩子，那成为领袖这样。那开始有这个以后呢，哇，这些孩子来上，妈妈带着孩子来。来了以后，这些妈妈就开始做见证，说她孩子回去以后怎么样的改变。那圣灵又一步一步的带领她，她就觉得要带这些小先锋，再开始去宣教，去短宣。好，那就这样，一年就几次的这个小先锋的培训，培训了以后就带这些小先锋再去宣教。好，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像他们呢，去带这个小先锋哈，在去年他们就是去一个地方去有品格营哈，4天的营会，那来了100多个孩子哈，102个孩子，他带20个小先锋，这20个小先锋是几岁呢？是小学2年级到高中生。好，那去那个地方呢，这个102个孩子里面有50-60个是慕道友，就是都没有信主的。好，有20个是那个儿童之家，就是他们父母被关在监牢，所以他们的孩子就送到儿童之家。好，都没有信主的，然后他们就这样来带这一些孩子，他带着20个小先锋，好，是他培育他们的20个小先锋去那。那你知道吗？小学2年级到高中生孩子，这做什么呢？他们要做行政工作，做报道，好，然后去这个营地呢，他们去清洁，好，去清洁。场地，好，然后呢，他们会前祷告、仰望信息，好，他们仰望，然后呢，会中，好，会中警醒的守望祷告，好，为这一位这个刘立卫传道守望祷告，好，然后会中呢，会后再去为这些人祷告，预言服事，好，或者医治这样。哇，小学2年级到高中生可以做这么多的事，你知道吗？他们的仰望，会前仰望哈，仰望还本来这一位刘立卫传道，我的属灵的儿子，他本来是想说，因为有4天嘛哈，他想说最后一天才来呼召决志哈，可是这些小先锋呢，他们祷告说。立卫传道，我们觉得你第一天开始讲的时候就要呼召决志，啊，那他们第一天是先带活动，好，然后第二天礼拜二开始，礼拜三他才开始讲第一堂，他就第一堂他真的就呼召啊，他讲完信息以后呼召，真的50-60个孩子全部决志。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些小先锋的仰望还蛮正确的。好，也就是说服侍你不要轻看一个小孩子。好，那你培育出的这些小孩子，神要对他们说话。好，那你跟这些培育出来的小先锋，然后这样去服侍，哇，结果这些孩子真的就这样一直被改变，他们的潜力好大好大。 好大。那他们就这样去服侍，也去原住民那里服侍，也去客家村去服侍。他们有时候去服侍的时候，还去有时候五个孩子为一个儿童主日学校长祷告。哇，那个校长流泪，就跟这个立位传道说，他这五个孩子祷告出我生命中的五个阶段，都对我说出来，给我好大的帮助。所以你看看，你服侍小孩子这么大的价值。然后现在呢，他说他们明年开始要带这些孩子去国外宣教了，他们本来都在台湾，现在开始去香港宣教。好，那这些孩子都好兴奋，都在预备。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昨天我就想到我这一个属灵儿子，他是妈妈请我救这个孩子。好，那也就是怕他会变坏，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好，那他当时17岁，不过只是先去教不到十个人的，不到十个小孩子，就只是顺服而已。他说他只是顺服。好，那然后呢，他想说当完兵去教初中 国中生，青少年，教青少年，但是神不要他动，神要他继续教，他就忠心的继续教。那我就回想，我说他现在已经41岁，我说他服侍小孩已经服侍20几年了。然后我就发现说，诶，就这样子一个从儿童主日学不到十个小孩子开始教，一个这样子的踏出去，一步一步，他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呼召跟命定就开始展开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神很少在你一开始信主，或者一信主五年或者什么，神就告诉你说，哦，将来我要使用你啊，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这个像列国传道的啦，啊，或者是巡回世界的布道家啦，培灵家。神很少去跟你讲这个，而神在乎的是你每一步很忠心的，环境有需要，你的属灵的长者告诉你哪里有需要，你就踏上去而已，就只是这样踏上去。好，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办法教孩子啊，我没有这个负担啊，我没有这个兴趣啊，好，还有我也不知怎么教。其实这个立位传道他说他当时也一样没有负担，他也没兴趣，因为他在家里是老幺，并不是他还有什么弟弟妹妹啊，或者一些外甥啊侄子都没有。所以你说对小孩子的这种负担或者教，他完全没有经验也没看过，就只是一个我跟他提，诶，他就顺服的这样去而已。而我当时只是想到这就是帮忙着教一下这个十个孩子，我没有想到有一天居然真的，我越来越发现，我后来经过多年以后，我真的发现神在他身上的蓝图，神赋予这一个青年人真的就是特别给他一个爱孩子然后教孩子的那个恩赐恩膏，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好多教会就是不断的一直再来邀请他去带。那个小先锋他们去服侍的这个团体呢，他们就好得着哦，就邀他们明年再来带。好，就这样一次越来越来，他生命的蓝图就一直展开来。你可不渴望神对你生命的蓝图展开来啊？你渴望，你要知道，你不是仅仅是这样的一个生命而已，而神要展开你生命的蓝图是什么？常常借着环境的需要，常常借着有人跟你讲哪里有个需要，你就这样踏上去而已，踏上去。好，那到2012年，去年神跟他讲，跟这个立位传道说， 我要把青年人给你，我要把青年人给你。好，那结果呢，就开始一个一个的都25岁26岁、哦、的青年人就说，立位传道，你能不能做我的属灵父亲？立位传道，我可不可以叫你爸爸？其实他现在还单身，甚至还有50岁的妈妈说，立位传道，你可不可以做我的属灵父亲？那我就觉得说，哇，我这个属灵儿子，其实他在家里是比较是被欺负的，好，还有妈妈常常觉得这个比较小儿子没有像大儿子这么能干，这么杰出的，好，那所以他在家里常常是比较被贬损的，可是神在他身上却有这么大的一个计划蓝图。那不是只为他、欸、我今天讲他是说，弟兄姊妹，你们每一个人，你知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极大极美的计划？这个蓝图怎么打开？是借着你愿意踏上去。就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在我们看到哈，在使徒行传第6章，使徒行传第6章呢，那个时候呢，他们人多起来了，哈，多起来，那就开始这个，在这个他们聚在一起吃饭，需要有人管理饭食，啊，那使徒们呢就说，你们要选出，哈，选出什么呢？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哈，然后呢，这个有好名声的，哈，就选出7个人。那选这7个人，他们就在那做管理饭食，好，做管理饭食。他是在做行政的工作，但是呢，当环境一来临的时候，斯提凡他就是这7个里面的一个，他环境一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起来就讲道，他就在讲道的时候，他脸好像天使一样，好，那。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好，当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刚开始呢，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他们大大被圣灵充满，好，然后就一次讲到，好，就5000个信主，3000个信主，好，就这样越来越多人信主，好，那他们神迹奇事都随着他们。有极大的恩惠临到他们的身上，周遭的人都这样尊敬他们，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就继续的聚会，继续的聚会，但是呢，他们就忘了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去，他说天上地下权柄已经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他们就在这里聚会，然后也很多人信主，所以在这里就继续怎么喂养这些人呢、啊？啊，继续医病呢、啊？啊，赶鬼啊，也很忙。然后他们也天天剥饼，也很快乐。啊，然后天天称颂神，聚在一起很相爱。啊，然后得恩宠，因为百姓都很敬畏他们，很尊敬他们，他大蒙恩惠。好，所以他们就忘了神耶稣跟他们讲，你们要去，不是说人家来，而是你们要去，而且不是只有耶路撒冷，不是只有耶路撒冷，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一个教会绝对不能只停留在别人来，然后我们人很多，我们很相爱，好，那我们在这边这个很快乐啊、哦，很享受神的同在，很享受我们彼此的爱的相交，好。你从使徒行传，你看，当他们忘掉了神给他们一个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们忘掉了这个，神就借着什么逼迫就来临了。好，那这个第7章开始，好，那他们逼迫来了，好， 然后呢到第八章，好，因为他们被逼迫了，他就怎么样，在第八章好第一节他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好，那大遭逼迫以后他就说门徒就都分散，就分散，所以这是神的手使他们去分散。那分散怎么样呢？分散这一群人走到撒玛利亚，就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好，一群人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心意。好，那所以呢我就是想到说主快要回来了，快要回来了。好，我们去年有带导者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就看见我们教会在很多的地方开始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开始设立，而且好快好快，这样就在这整个的湾区好快。好，那我们今年我们几个主管同时都有这个感动，就是我们要让弟兄姊妹更多的出去，好，去带更多人能够认识神。就像我们在这个旧金山开始了一个点，好，那旧金山那边几个学校 Academy of Art， 好，还有San Francisco State， 好，还有这个 UCSF。这个好，还有这几个学校都有学生来到我们这里聚会，但是太远了，你太远就不容易带很多人来。一个人很渴慕，他可以付很大代价来，但是刚开始是需要去那里带。好，那Berkeley 也有一些学生来到我们当中，好，所以我们就在那边开始找到一个点。好，就开始要在那边开始。好，我以前在新竹也是这样，我们交大清大其实离我们聚会的地方并没有太远，好，但是呢我们都去，我就是去到交大新校区，好，就在那个地方，好，去带去跟他们传福音，我们就去宿舍探访啊，去跟他们传福音啊，传福音就邀他们就在交大的新校区那里找个教室，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一个礼拜有一次的查经，好，这样，然后几次了以后，他们觉志了，好，然后我们就邀他们开始来教会参加聚会，好，所以一开始一定是要去，不是等人家来。那感谢主，我们那个 Steven 就带着 Young， 好，那 Young 才刚去旧金山读书，他就带着使命，好，他就觉得神让他去那里读书就是要去得人如得鱼，哈，这样。那所以呢感谢主，那 Steven 带着 Young， 好，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地点，哈，一个新的地点。结果他们在那边还有几个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在那边读书的，就跟他一起同工。好，那他们第一次聚会就来了十几个人，好，而且那十几个学生呢，聚完会他们从五点到六点吃饭，六点到八点聚会，聚完会这些学生都不想走，就一直继续待在那里啊，谈啊，好，然后到九点钟才依依不舍的离开。那我相信旧金山会一直很多的学生会开始得救，然后开始起来火热的爱主，好， Amen。 所以他们就可以把这些学生再带进神的家中来追求。好，那感谢主，我们这边的小组长哈，真的是很成熟哈。那像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是在那边读书的，好，在旧金山那边读书，那所以Steven Young 就邀请她说也一起在那边同工。好，那这一个姊妹呢，她比较怕人，好，她都 就说他很怕跟陌生人哈、哦、这个接触哈、哦、啊要去关怀陌生人，这个对他很不容易这样哈、哦、所以他就跟他的小组长讲说，我不要离开你，我要留在这里哈、哦、那他的小组长哈、哦、就说说，他说我不要离开你哈、哦、我不要离开哈、哦、我要待在，我要留在这里哈、哦、而且你需要，你是需要帮助的，我要成为你的帮助。结果这小组长怎么样，小组长跟他讲说，他说你并没有离开啊，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啊、哦、那这个大家庭一定会一直扩张扩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经历过好多的不同的小组啊、哦、所以你的注意力不应该是在我的身上。当然我是需要人家帮助，我的行政这方面比较弱啊、哦、那你这一位姊妹呢，这位是他的同工，是真的很能够帮助他，但这个小组长很以神的心为心啊、哦，他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哈，他知道神要我们的是去，而不是把人拉在我的旁边，哈，我需要他的帮助，哈，要不然我小组又少了一个人，哈，他说不，他说你，哈，他说你最重要的，哈，你不是专注在我的身上，你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神在现阶段他要你，哈，这个做什么。神渴望你要在哪里服事，好，那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家人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好，那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要为这个祷告，你要为这个祷告，他说我是需要帮助不错，但是你走了，你去那边，神也会在兴起人，在行政这方面来帮助我。那这个他就他这样跟他讲了，可是那个姊妹还是说，我不要，我要留在这里哈、啊，我要留在这里哈、啊。那他就因为他真的是这个很怕去跟人接触哈、啊，很怕去关怀新朋友。可是他在这个小组里面，他是最小的哈、啊，最小的也是最新的人哈、啊，所以他比较不需要一直去做这样的事情哈、啊。可是这个小组长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好，不是以人私人的感情或者这个以自我为中心，他以神的家、神的心为心，所以他说不，你一定要为这个祷告。好，所以这个姊妹就，他虽然跟他讲说不要不要，我还是要留在这里，但他回去，他说好，我会祷告。他真的回去祷告了以后，后来呢？后来他就跟这个小组长讲，又隔了几个礼拜，就跟他讲说，我要在旧金山的哈、哦，他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样？他说因为我祷告了，我里面就有感动，我的这种个性我需要突破，哈、哦，我需要突破，哈、哦，那我需要去突破，怕接触人，怕关怀，怕去关怀那个陌生人，哈、哦，不知怎么讲。好，这样他说我觉得我要突破，那在那一边呢，就我是同工了，我就是需要去关怀新朋友，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好，这样所以他就说他要去，就去，他们才开始几次啊，才开始两次。好，哇，你知道这一位姊妹好开心的，这个小组长告诉我，他说哇，这姊妹变得好开心好兴奋哦，而且变得很有自信哈，因为她发现她是能的，她可以关怀新朋友，她不再这么胆小，她不再这么害怕接触新的人了哈，她发现她是能的，她开始变得有自信而且很兴奋。弟兄姊妹你了解吗？神要我们去，就好像这十一个使徒，神跟他这十一个使徒，神跟他们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果他们觉得哦不可能啊，你看我们也是，我们都是失败者啊， 好，我们是很丢脸的，我们也很胆小啊，哈，我们怎么可，而且我们怎么可能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呢？哈，我们也没什么学问啊，哈，怎么可能？可是当他们去，当他们去，开始连于神，一步步的顺服神去，他们就成为大有能力的使徒，大有能力的使徒。福音就这样一直展开来，包括连管饭食的腓力，腓力到了撒玛利亚，哇，整座城被福音大大的改变了。然后呢，他又圣灵只是感动他说你要去旷野，他又顺服的去旷野，然后呢就借着他把福音传给埃提阿伯的太监，福音就到了非洲了。快不快？好快哦！就从耶路撒冷福音到撒玛利亚，然后接着就到非洲了。接着谁？一个人而已。谁？管饭食的腓力。你知道吗？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充满了神迹奇事，只是借着每一个人。所以《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圣灵在哪里？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就是要使你明白你是谁。圣灵在你的里面，他就是要引导你，然后你只要一直顺服他，连于他，你生命的蓝图就一步步的在他的引导里面一直展开。你才发现原来我真的是可以的，而且原来神造我，他的计划是这么大的。就像阿果，对不对？他本来是整天就一直在玩电脑，整天就一直在看玩电脑，看电脑游戏，玩电脑游戏，好，玩到眼镜度数越来越高，高到这样的地步，好，因为无聊嘛，好，然后是爸爸最担心的，最头痛的。后来只是因为开始要带敬拜啊，要怎么带啊，怎么带啊，就仰望神啊，就这样而已。神后来大大的使用他，大大使用他。最重要的是他开始跟神连在一起了，被充满，被充满了以后，哦，就开始又来连于神，连于神。然后他爸爸到台湾的时候，他又跟着到台湾。啊，以前他爸爸讲到他就只是坐在，就只是在后面卖书或者卖录音带。可忽然间他爸爸就叫他说，阿果，你来做见证。结果他真的上来做见证，做完见证以后，他就开始为人祷告，哇，神迹奇事就开始展开了，哇，他就越来越有信心了。你知道这个阿果，我前几天我们当中的一对夫妻告诉我，他们这对夫妻呢七月份的时候他们去度假，好，去洛杉矶度假。那去洛杉矶度假，刚好去参加一个聚会，结果阿果在那里讲道，然后呢会后就为我们这个弟兄祷告。他就为这个弟兄祷告，他说，弟兄，我不认识你，但是就我神就是要我跟你讲说，他对你是有全时间的呼召，他要你全时间来服侍他。那你知道吗？这个弟兄他正是在仰望这件事，他知道他自己有全时间的呼召，但是他还在求主再给他印证。好，就刚好度假去，然后神就借着阿果对他发预言，来给他印证。所以你知道，神他的眼目在我们的身上。他造我们每一个，每一个都是奇妙可畏的，而是在乎你留意，留意的去顺服，去跟随。好，你发现生命蓝图会一一的打开，你并不是这么不起眼的人。对，很可能我们是不起眼的，我们是软弱的，而且我们曾经做过很多的大烂事。但是在末世，在末后的日子，我发现神特别要用这样的人， 你是软弱的吗？是，神就是要用软弱的人，因为他说他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知道吗？完全。所以你软弱，他在你身上越会彰显出完全的大能。所以他喜欢用软弱的人。我也是软弱的人，我也是很软弱的人。你不要以为牧师都是像铁金刚啊，神用的都是软弱的，都是不完全的，只是在乎我们对他的反应。像这个立位传道，他服侍孩子，他说他就是他会为每一个孩子祷告，他在师祷里面真的就为每一个孩子祷告，然后神就跟他讲，这个孩子神要怎么使用他，那个孩子神要他开始学什么东西，所以他就会开始去跟这个孩子讲，那个跟他的妈妈讲说，你可以让他开始去学摄影，好，神会在这方面使用他。哇，这个妈妈开始带这个孩子去就让这个孩子开始买了一部让那个摄影机，让他开始学摄影。这个孩子本来是一个好好动，然后又每次放假在家里就一直喊好 boring 哦，好 boring 哦，无聊无聊这样，所以他妈妈真的好怕他放假，很头痛哦，不知道怎么安置他这样。可是呢，自从让他学摄影以后，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讲过一次无聊，暑假好长都不会了。然后干嘛呢？这立位传道就教他说，他摄影呢，他学摄影，然后他就开始可以做短片。就这个孩子，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真的现在开始去他们每一次的这个培训营或什么，他就开始摄影做短片。神真的会在这方面用他，然后他注意力就开始集中了，就不会老是觉得哎呀放假好无聊。神好有智慧，去带每一个孩子，父母觉得头痛的孩子，父母觉得头痛，但神是觉得这个孩子好宝贵，神要用他。那这些孩子很需要更多人去服侍。我们现在不只在旧金山有点，我们在 Cupertino 已经开始了分点。好，在明年初我们会开始分堂。好，分堂 Cupertino 的这个分堂呢，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就在 Stanford 学校附近。所以我们开始可以做 Stanford 的学生工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知道这是我多年来我很渴望的。你知道当我们带领中国大陆好多留学生来到 Stanford， 这些都是高等生啊，这些学生，这些国际学生，他们学完以后回去很可能都是大企业家或者是当官的。如果他们来的期间他们可以认识神，他们就可以把这么宝贵的好消息福音带回去。所以我们明年初我们开始在那边会有这样地点。你知道我多年来我就一直好盼望我们能不能有一些人就是福音移民搬家搬到大学的附近，然后在那边开始向学生传福音。我26岁出来，在新竹，我们的神带领我们住的地方就在交大旧校区的旁边，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交大的学生工作，还有清大的学生工作，然后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到整个新竹的各大专院校高中生全都我们在做。所以我对学生对青年人有极大的负担， 得到青年人何等重要，何等重要。好，那我就想到我的辅导林哥林志平跟张晓峰，好，你们记不记得他有讲到，好，他们学生时代，好，他们两个恋爱好多年，但是没有钱结婚。后来一个老妈妈就跟林哥讲说，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到现在还不结婚。他说没有钱啊。他说结婚要凭信心，没钱也要结婚。好，然后他就去跟张晓峰讲说我们结婚吧。好，那个妈妈跟我讲要凭信心。好，结果呢张晓峰祷告就得到一句话，他说好，我们结婚，而且我们结婚有一节圣经是我们这个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圣经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3节。
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好，我把这节圣经今天也送给我们这些所有的青年人。我盼望你的这一生，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而且以后你们结婚，你们要彼此的约定，我们这个家就是为着，我们这个家就是为着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如果你们婚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不是你浓我浓，好，你建立在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好，你什么好处都不缺，真的。那他们开始这个，他们真的凭信心结婚，然后真的他们所行都为福音的缘故，神真的就开始建立他们的家室，神就给他们房子，好，那个房子就成为我们这些大学生几十年来一直去他家吃饭，在他家查经，在他家交通祷告的地点。好，那多么宝贵，从这个家孕育出多少的传道人，多少的牧师，多少的宣教士。而且夫妻这么相爱，20年前，我看哈，林哥他宇宙光今年是40周年，好，他说他们宇宙光20周年的时候，张晓峰写了一篇文章，好，何时还我丈夫？好，而且何时还我丈夫？啊，不是很悲哀的，他只是就是写到，就是说我真的有丈夫像没丈夫的，因为我的丈夫都在忙着宇宙光的事情。好，那但是呢，到这个是20年的时候，好，到30年还40年的周年庆的时候，张晓峰他把他自己写的书《地毯》的那一端还剩500本。他每一本签名，好，然后奉献给宇宙光义卖，就是给宇宙光。他不但丈夫给出去了，他自己的500本的著作也给出去，还要签名签那么多本，把自己的时间也给出去。他不但这样，他把他的儿女都给出去。可是他们一家非常的相爱。你很少看到这么相爱的家庭在这个时代。好，他说当他的孩子有的在芝加哥读书，另外一个在哪读书，他们一家四口哈，那个国际长途电话每个礼拜要至少4小时长途电话，他说那个电话公司应该颁给他们家一个奖牌，就是他们家人一在一起哈，说不完的话，说不完的话。那林哥呢，他有一次他说他去刚好他去芝加哥讲道，好， 然后他的儿子后来就要 送他去机场。好啊，那一天他跟他儿子吃饭的时候，有一天他跟他儿子吃饭，他儿子就说：“爸爸，你吃这个，这个好好吃哦，这个我都不舍得买啊，这好贵哦。”其实是什么 ？cheese， 就那个白白的那个 cheese， 他就说这个很贵，因为他这个留学生嘛，哈、哦，他说他不舍得买这样。那结果呢，他爸爸后来他又隔几天，他送他爸上飞机。送他爸上飞机呢，他就说：“爸爸，你等一下。”哦，他就去隔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来，他爸想去干什么哈、哦？他就拿了300块美金，爸爸，这个奉献给宇宙光。你知道，他连买一点气势都不舍得买，可是他奉献300块钱美金。要为宇宙光，就是那个一家的那个同心相爱，等于是爸爸所做的，儿女妻子都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他们都同心要一起来侍奉神。所以当他的儿女都得了博士学位回到台湾，他们呢都继续的接他爸爸的衣钵，就继续当大专团契的辅导，接他爸爸的衣钵，这样，所以多美！这就是神，他为我们有这么美的一个心意，一个人愿意这样摆上去。那林哥呢？他从一本宇宙光开始，那个宇宙光大家听了他的见证嘛，哈，啊，是他觉得。这不可能办这个这种杂志的，哈，没钱没人，哈，这个没时间，这不可能的，哈，所以他是他们是觉得决定不可能，哈，邀了好多人要请那一位老弟兄打消这个念头的，哈，可是自己隔天早上起来读圣经，只是读到神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好。然后他说，耶稣讲这话是试验他们，是要耶稣自己原知道怎么样行，好。所以他就觉得这句话在对他说，就这样一句话，他就顺服了，好，顺服就开始做宇宙光。他开始做宇宙光的时候，创刊号那个时候是我大二，好，大学二年级。我都知道这整个的故事。那没想到多少年下来，从一本杂志发展出16个事工，借着这个事工，像他们觉得台北有需要，好，他们就台北送炭到台北的难民营，到最深入在那个台北啊。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他们去把爱、把钱、把福音送到那个地方去。而就是因为这个台北难民营，他们得着了孙悦。怎么？孙悦那一次，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们去啊？”就那一次去，孙悦去看到了这些，他决志信主，他受感动。看到神那么真实，神就是爱，借着这些基督徒的爱，这样把爱送出去，然后也看见神在那里所行的神迹，所以孙悦就信了主。然后孙悦后来，孙悦那时候抽烟抽得非常厉害，啊，怎么样都戒不掉的，可是后来他也戒掉了。好，然后孙悦成为终身的宇宙光同义工，他就奉献自己做终身的义工，这样，好，福音的大能就是这样子，一直传开，借着什么？借着一个人的顺服，一个人愿意顺服的摆上去，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就是有一句话，他就愿意顺服。有很多人都可以觉得啊，这不可能，你就一直落在不可能里面。 但是他愿意顺服的踏出去，所以宇宙光真的哇，自己发薪水都有问题了，他还什么还要去台北送炭，还要去一些 不容易的地方，还监狱，还有呢去为这个戒毒中心送炭，他们就是这样一直给出去一直给出去，所以每年的预算变成几千万的，就是你事工作越多你要给出去越多钱，可是根本没有钱嘛，连薪水都不都还没着落，可是就是这样顺服神的感动给出去给出去，然后一直到现在，所以他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都不可能过这个关的，可是每一年都过，那怎么样，就是一直在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一直在经历五饼二鱼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是可以喂饱五千人的，不是忽然间有一座山给你看，而是你就一直给出去给出去，就发现诶怎么还有，又给出去给出去还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不要把你的生命给出去摆在神的手中，像我们在 Stanford 会开始有这个一个教会，就是我们的分堂 Cupertino 的分堂会在 Stanford 学校附近，哇太棒了，我多年就一直好盼望这样子，因为我是从这样起家的，得着这些大学生，得着这些研究生，得着这些教授，多重要啊，多重要，那可是是需要有人愿意去，愿意去。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愿意去那个分堂去做青年人的工作，去那里做学生的工作，或者去那里帮助带领儿童主日学的工作，或者在那带青少年，有没有人愿意？那你会发现你的生命神为你有这么美的蓝图，可是如果你每次都是想到哎呦不行，哎呦我的功课，哎呦我还有我的工作，哎呦我工作都忙得这样了，你如果想这样，这个蓝图是永远不会成就的，永远不会成就。想当初我26岁到新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的感觉是我嫁给基督，嫁到新竹，我在新竹与耶稣基督同工，在那里传福音，在那带这些学生认识神，带这些学生爱神。我在那边服侍12年多，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新竹的。可是当神的感动临到以后，我问神，神又给了话，我就顺服了，我就来到美国。我所有在台湾所认识的，没有一个赞成。很爱我的就说啊，那你去了半年再就回来哈，这样。那我就来到这，人生地不熟，英文很多都听不懂，就这样来了。那如果我没有顺服神这样的踏出去，我从来不会知道原来神对我这一生的计划是这么大的，我真的不会知道。其实我在新竹很快乐，也很忙，也觉得活得很有意义，是不是？我们新竹弟兄姊妹，我们很相爱，因为从学生哦，你带学生信主哦，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他从学生信主，然后接着成家立业，真的就像一家人。然后他们生的孩子，我们就像他的阿嬷这样，你看。就是一个大家庭，很相爱，非常好，是吧？好，那可是我要离开，我要离开，我要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且是连语言都有问题，好，各方面前途茫茫，可是只是顺服而已。可是我没想到神要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工作，是我从来都没想过的。就是你一个顺服， 踏出去，你愿不愿意出去？出去。神一直把下一代的负担放在我里面，我们如果不来得着这些大学生，得着这些青少年，得着这些儿童，魔鬼是非常积极的要得着他们，魔鬼非常积极的要摧毁他们，要玷污他们。但是神对这些孩子其实有极美的计划。哇，你知道现在这些小孩子，神真的要大大使用他们。有一位这个很有先知性恩赐的青年人，好，他是个传道人。他说他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呢刚好有几个小孩子，好，他们来。那其中一个小孩子三年级，好，他要来服侍他们。那这一个传道人呢，这个传道人其实他自己先知性恩赐也很强，他就请这个三年级的小孩子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吗？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你要我为你先知性的祷告还是祝福的祷告？三年级的学生的小孩子，他就说，他本来他先愣了一下，愣住了。那这个传道人其实他是一直在为人家很多先知性祷告的，居然三年级的孩子对他这样讲，他就说我要先知性的祷告。结果这个孩子真的为他发预言了，非常的准，正是他现在跟神祷告的，神借着这个三年级的孩子在对他说话。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孩子如果没有人来服侍他们，来濡养他们，他们会成为什么？他们会成为魔鬼的工具。而这些孩子如果有神的儿女来濡养他们，他们真的是就像小天使一样，然后呢他们真的是可以成为大大为神发光，祝福教会，祝福这个世代的人。所以我非常宝贵立位传道他现在的这个服侍，对孩子青少年，然后神看见他的忠心，神看见他对每一个孩子真实的爱，他爱那一些孩子。有些孩子父母吵架打架，那个孩子真的是惊恐惊吓，好，而且各种的问题在这个孩子身上，这个孩子可以连续骂人，骂多长的时间，用脏话一直骂，不停的话，这样可以连续半小时用不停的词藻骂人。他就把这样的孩子带回家住，带回家住，就是做他的，他那时候不知道属灵父亲，就做干爸，这样。但是现在那接着这样，这个孩子就一直在改变。好，那他现在呢，他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属灵的儿女，虽然他还单身，他有十几个属灵的儿女，从这么小的孩子一直到二十六七岁的，而且他们二十六七岁都主动的来，你能不能做我的属灵父亲？所以我真的要呼召我们当中有没有青年人，你愿不愿意去我们的分堂，去参与这个荣耀的工作，去那边去做这些青年人，或者做这些青少年小孩子的属灵的父母，就是去爱他们，有时候就是去煮点东西给他们吃，或者去旧金山去参与这样，这些都是学生，学生很需要有人煮点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就高兴得不得了，就很感觉到家的温暖。我刚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都是 煮饭给他们吃的。我们那时候这个全新竹的各学生团契的同工会，辅导同工会差不多三四十个人都在我们教会， 举行，因为这些辅导都是我们带领这个交大清大的学生，然后差派他们去元培一专当辅导，到新竹师专当辅导，到新竹高中、新竹女中当辅导，这样，然后在那再兴起同工来，所以这些同工会都在我们教会举行。我每一次都要骑着脚踏车去买三四十个人的菜回来煮给他们吃，而且他们也常常礼拜六就是来参加聚会啊，聚会，然后就住在我们的地方，然后隔天早上再参加主日崇拜，那都是一个极美的回忆，极美的回忆。好，我的辅导林志平夫妇他们的榜样是这样，所以我好羡慕去服侍这些青年人。好，那我自己实际在其中，我极大的享受，我蒙了极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不是这么贫穷可怜的，你不是一直等着人家多爱我一点，照顾我一点。你如果一来信主一年，你就要开始去服侍，就在服侍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恩赐，你跟神的关系会一直的很真实的成长。我发现我顺服神来到美国拓荒，我就开始一直更长大。为什么？因为在台湾我们比较容易挤公车，因为有本堂嘛，我们在那里有本堂，冬夏令会啊，平常又有等候聚会，就只要带着我们这边新竹的羊去参加就好。但是来到美国，我什么都要仰望神，每一件事都要去仰望神。但是借着这样，我就开始经历神那么奇妙，所以我才有办法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如果继续在台湾，我真的没有办法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因为在这边很多的经历，你需要去依靠神，凡事依靠神，你就跟神的关系更好，然后你就经历神那么信实，那么奇妙，然后他的带领，你就发现哇，神迹奇事一直随着。你渴望长大吗？主耶稣快回来了，他是要来迎娶成熟的心腹，成熟的。那常常就是借着你愿意踏出去，离开你的安乐窝，踏出去，那你就会开始成熟。还有我们做领袖的，做领袖的，你在这边做小组长，你就是在做爸爸妈妈。做父母的，虽然觉得哎呀，儿女都在我的身边最好啦，但是你儿女都在你身边，就变成老小姐，对不对？你一定要让儿女去结婚啊！很多做父亲的，当他女儿要结婚的时候，舍不得啊！哦，女儿在我旁边撒娇，哇，多么好啊！啊，我喜欢下班回来就看到我女儿啊。但是你还是要把她送出去结婚，对不对？去嫁给人，去另外组织家庭，就发现哇，隔了五年、十年，发现你女儿居然在家从来没煮过菜的，在那会煮这么多菜啊！养孩子还养得这么好，哇，比他妈妈养的还好。哇，我就发现我都不认得我这个女儿了，在我身边只会撒娇，什么都不会，没想到一结婚，哇，变得这么能干。就是这样，地上的家庭是这样，神的家也一样是这样。神渴望得着许多的儿女，而且延绵年日，就是一直的延长下去。而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就是一直再去培育新的，再去培育下一代，再去培育下一代。我真的好盼望我们整个教会都是来培育年轻人，年轻人，无论是学生、大学生、青少年、儿童，去培育下一代，让整个教会充满了孩子，然后呢，再出去，各自出去，去独立。 我们将会有各个地点开始独立，甚至不需要取名跟我们同样的名字，我都不在乎业绩的，你知道吗？我只在乎神喜悦就好了。神喜悦他的儿女们百般的恩赐都长起来，这百般的恩赐长起来，只有当你去，我相信像旧金山的点，只有那么几个同工在那，你们同心相爱祷告仰望神，就发现这几个同工会快速的成长。就像那一位比较胆小害羞 的姊妹，哇，才两次聚会而已，她现在变得很有自信了，而且兴奋开心的不得了。他如果一直躲在他小组长的旁边，他就长不大的孩子还是永远很害怕，很害怕新人，是不是？所以你个性要突破吗？你的软弱要除掉吗？你就开始出去，去做爸爸，去做属灵的父亲，属灵的母亲，你就发现你能的，你可以的。好，我们闭起眼睛来，好不好？好不好？有一两分钟，你问神，你问神，神啊，在这个阶段，现阶段，你要我在哪里服侍你？神啊，你对我有什么呼召？我绝对愿意顺服你。你开启我对于这个分点分堂，旧金山的 Stanford 这些学生工作，在这个 Bay Area 还有哪些大专院校是你要我摆在那里的？我最后讲到犹太历，就是今年的九月开始，你知道神设立以色列国像是一个样品国，也就是说神要坐在这个国家的，然后要坐在全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去注意这个国家这一年神要做什么。而今年九月开始就是犹太历的5774，那个在他们的原文每一个数字都是有意义的。而在今年犹太历这个5774，就是犹太九月开始是他们的新年开始。好，那这个新的这一年呢，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有敞开的门为你打开，你要从敞开的门看见你的新的涌泉，有一个新的涌出来的泉源，神为你打开。这一年是神要赐给你的产业，或者赐给你的那个 portion 份，神所要赐给你的这一份，或者神所赐给你的 inheritance， 你要在神所要赐给你的这个 inheritance 或者 portion， 就是这个产业或这个份上来建立你自己。在你的土地上有一股新的涌泉正在等着你，那你呢要通过你的机会之门进入并占领神所要赐给你的土地，也就是神有一个新的门，机会之门为你打开，你需要通过这个机会之门去攻占那一块土地，就会有新的涌泉喷涌在你的身上，喷涌在你的身上。那这是今年神所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如果你要，你可以出来，你可以出来。主啊，你给我的机会之门我一定要踏上去，我要经过你所给我的机会之门， 好让我要去攻占你所要给我的领土，你所要给我的土地，好让你所预备要给我的这个喷涌的泉源可以从我的身上这样喷涌出来，取之不尽的泉源要从我的身上喷涌出来。好，你很渴望的，你可以来前面。好，我们来唱这一首歌。
我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
如果你愿意去这个新的点，无论是旧金山或者这个 Stanford 这个 Cupertino 的分堂，你渴望参与在其中有份，参与那边的服事，你可以向 Martina 牧师或者张伟牧师报名，你可以跟他们报名，各样的都会有需要。那我盼望这个机会之门你把握住，就像那个刘立卫传道17岁把握住去教那么不到10个的小朋友，没想到一步一步神在他身上的，原来神在他身上的呼召跟命定是这样子的，命定这样美的呼召就一一的在展开来。那如果你有负担，你可以向马蒂娜牧师或者张伟牧师报名。
我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
谢谢你对我美好的计划。
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与你同行天涯海角，无论悲喜，我心靠你。主，我愿意活出你旨意，活出你应许，到永远。 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